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太阳升起，恩典降临，享受神赐的每一口呼吸。早上7:31，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再次跟您说早上好啊。刚才小燕老师说太阳升起，的确太阳升起了，但是我知道有些地方呢正在下雨，甚至是下大雨。例如呢，信望爱一早呢就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他说从昨天到现在一直下雨啊。那我们要再次提醒啊，昨天已经预报了这一周的天气，那就是这一周呢一直到今天明天，有些地方是持续降温，因为下雨的缘故。南方呢是不断的在下雨，大雨小雨落玉盘。
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坏习惯。
怎样？
我不太喜欢带伞出门的。
哦，
那今天早上呢就得到一个教训，我是跑去那个车站的。
那你淋湿了吗？
刚好下大雨。
哎呀，
稍微一点点。
哇，
所以记得千万不要学我，千万不要模仿我。
那
出门一定要带雨伞。
那文慧赶快去搜一搜，在办公室有没有姜茶可以让我们的小燕老师喝。
谢谢。我还以为你搜一搜有没有雨衣让我穿上去呢。
不用，我有好几把伞可以借给你。我们昨天才说过吃姜的好处，所以呢文慧想到，诶，如果淋了雨，那有一点风寒呢，喝一点姜茶呢是好的，但是不要吃太多啊。那另外呢，看到了白熊呢，很早，大概2个多钟头前呢就上来冒泡了，就说呢被疼醒过来。白熊因为我们知道他5月8号刚做了一个手术，
对，
不能算小啊，但是也不大，可是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呢，诶，我们能够走动啦，我们能上班啦，还有呢这个表面的伤口已经拆线了，没啥问题，错了，里头呢他的伤口还在愈合，而且呢神经痛是很磨人的。所以我们可以告诉白熊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刚才文慧老师也提醒我，能够吃鱼，但吃什么鱼呢？吃
鲈鱼。
鲈鱼，熬汤也行的。
对，那当然呢，鱼类熬汤都很好哈。
对，
如果可以吃鲈鱼的话，因为是对伤口有好处。还有呢，走路慢一点，动作慢一点，轻一点，不要提重的东西，不要太用力，能够躺着就躺着，当然上班不能躺啦。那所以呢休假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外出活动啦，多躺躺。还有呢，不要喝太冷的冰水呀、凉水，那吃一点温补的东西。因为呢文慧现在的室友他也是刚好上个星期一做了一个手术，所以呢他从上星期一到现在都在家里休息着呢。
所以呢乖乖要戒食啊，还要多多的休息啊。那么早上呢我见到一位，对我来说应该是新朋友，我想确认一下，小东。
小东不是
哦，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新朋友了，我是第一回见到您啊。
对，如果大家呢要让我们的小燕老师多认识您的话呢，
请你每天都冒个泡，特别
是
礼拜二。
对，特别是礼拜二，因为小东其实常冒泡的，可能呢小燕老师来的时候呢星期二小东就刚好没冒泡，今天冒泡了，你看小燕老师注意到你了，特别点你的名了。好了，那今天5月19号呢是一个日子啊。
什么日子呢？
中国旅游日。
哇，我们赶快请假了，录完节目要去旅游了。
哎，我觉得万峰老师太好了，今天 没有在这里，不然的话他一定说这是我的日子，昨天是博物馆日，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两天就是他的日子啊。
对了对了，那么中国旅游日呢是源自于呢徐霞客游记开篇之日，倡导旅游惠及民生。徐霞客是谁呢？是中国的地理学家，也是中国的旅行家。那么他呢去世之前托他的家庭塾师季梦良整理他的原稿，后来就由季梦良、王中任将游记手稿编辑成书，所以呢这是很有名的一本游记，徐霞客游记。那么今年2026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哎，问一下小云老师，今年有没有什么旅游计划？
今年十月份呢，我的朋友会在日本
哦，结婚
哇，好兴奋哦！
你会去吗？
我会去的。
哇，那有机会就是参加婚礼之后，在日本走一走啦。
对对对，没错，
秋天可以在日本看枫红呢。
嗯，哇，太棒了！
想想就很好。那文慧呢？很快就会有一次小旅行。接着呢，在今年的九月，我也希望有机会呢去北方看看枫红啊。那当然呢，我希望是比较简单的旅游，因为呢也要考虑上班的时间啊，请假的时间，当然还有就是经济的缘故啦。
对呀，我们必须得顾好经济的缘故，所以今天呢接下来会谈存钱，但首先呢你要养好身子。
对，
养不好身子哪都不想去。
对，吃东西也不香啦然后哪儿也不能去了。今天来科普一个小知识
好
吗？好
的。
吃过蒜苔没有？
我想想蒜苔是什么，我没有概念什么是蒜苔，我应该吃过吧。
我们的小月老师是吃货，但是他比较少下厨房啊。我们公司附近有一个菜市场，那么他有一档呢就是包水饺的，新鲜的水饺，他有一款就是蒜苔虾肉水饺。
蒜苔跟蒜是有家族关系的吧？
绝对有，绝对有。来，我们来说说啊，原来蒜苔是蒜的花精。那这个便秘的人可以多吃蒜苔。刚强，刚强在吗？
听到吗？听到吗？
对，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买一把蒜苔放到家里。
对，我们的听众可以冒泡一下啊，因为他一直有便秘的问题。大蒜的一生经过了什么呢？萌芽期、
幼苗期，
还有呢
鳞芽、花芽、分化期。
你果然对蒜不熟悉。
分化期，对啊。
对了，还有蒜苔生长期，还有鳞，这个是鱼鳞的鳞啊，鳞茎膨大期啊，那个茎啊，花茎的茎，然后还有休眠期。所以呢蒜苗听过了吧？
听过。
蒜黄听过了吧？
好。
蒜苔
今天听了。
还有蒜头，我们吃
个
那个教头蒜头，对不对？那就分布在这些的时期。蒜苔也就或者说蒜毫，是蒜的花茎。
是的，
它开花之后那条花茎。
这个花茎，所以呢大家要像苏小燕那样学会分辨，在菜市场你要学会分辨蒜苗、蒜苔、蒜头，要分清楚啊。前面两个是蒜的嫩芽跟花茎啊。所以刚才为什么说便秘的人士特别是刚强记得要家里多买一点呢？因为呢这个蒜苔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高达 2.5 克，大约就是100克左右，是芹菜精的两倍多，所以呢如果我们常吃这个蒜苔呢，对预防便秘呢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那蒜苔呢你可以呢炒什么呢？
炒腊肉哦，
特别香，再加一点呢大蒜。那或者是你就是跟一般的炒这个鸡蛋都好吃的啊。那还有蒜苔可以做些什么呢？哇，我现在脑袋里头
好多菜可以做的。
对，因为我喜欢吃这些呢有特别香味的食物，所以今天就是告诉大家科普，原来蒜苔就是蒜的花茎，原来它可以呢帮助我们呢免除便秘的烦恼。好，大家听到了啊，那就赶快吃起来。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 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五旬期灵修，称颂创造的主。诗篇104篇31-35节：
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爱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一生要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悦纳我的默念，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哈利路亚。
诗篇104篇大部分的内容都在赞美神的创造，当中的描述与创世纪第一章的六日创造次序基本上是类似的。诗人在开首和结尾都赞美伟大和荣耀的创造主，1-4节、31-35节，有赞美神从众水分出大地，后赐万物，5-9节、10-18节。设立光体，分昼夜和定节令，19-24节，并且赞美神的看顾，25-30节。诗人引领人去观看神丰富的恩惠和无微不至的看顾，然后呼吁人要将荣耀归给神，称颂神和赞美神。在一片赞美神的声音中，第35节上半节的内容看来似乎有点特别和不协调。诗人说，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为什么他突然做出这样的祷告呢？罪人和恶人指向拒绝神的恩典和叛逆神的人，他们选择对抗神设定的秩序，造成恐慌、混乱和黑暗，破坏神所创造的美好。所以相信诗人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向往和盼望一个邪恶和罪恶消失、没有悖逆神的美好世界。今天我们身处的世界仍然充满着各种的罪恶，带来了战争、贫困、饥饿、社会不公等等，不少人因此活在不安与痛苦当中。诗人所向往和盼望的美好状态，相信也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和思考。愿意我们也不断发出祷告，祈求悖逆神的每一个人悔改回转，在复活主再来的时候成为站立在神面前的一份子，一起同心称颂赞美神，将一切荣耀归给他。诗人提到罪人和恶人，你有想起谁吗？你会怎样为他祷告呢？我可以做些什么叫人将荣耀归给神，称颂神和赞美神呢？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哈利路亚。诗篇104篇35节。
五旬期灵修， 称颂创造的主。作者张晴，播音张凡。2026年5月1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赐生命绵延，命令万物。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翩翩起舞，诸天秋风传扬。日月星宿向你扬声欢呼。
福音10章9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的，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早上7点49分，小燕老师还有文慧跟您呢，刚才有一段时间呢，我们透过教会年历一起来灵修亲近神。那么文慧先在这里呢，欢迎一位早上时间比较少冒泡的悔改浪子，
欢迎欢迎。
对，但是小云老师说可熟悉了呢。
对，因为他是每一期圣言之道都会报名的组员来的。
哦，好，我知道早上这个时间不是每个人都方便冒泡的，能够呢冒个泡说声早上好，让我们知道你在，然后你也在听节目，哎，我们的心就乐开花了啊！谢谢悔改浪子，知道你不方便冒泡，但是今天你冒泡就给文慧惊喜了。
对，
好了，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
诗篇104篇31到35节，希望大家真的是仔细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呢，一首非常伟大的诗歌，称颂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诗人看见神的宏伟，他也见到神大能的手。虽然今天没有默想到28节，但是也值得说一下，28节他形容神伸手赐下美食给百兽，百兽才能够得到饱足的。那么32节今天默想的经文呢，他说神的手一摸这个群山，群山就冒烟了。人类难道真的可以对神的荣耀视而不见吗？
火山爆发吗？
不是火山爆发，
山火吗？
就是那个奇景真的很震撼的。你看到大自然其实蕴藏着很美好的生命气息，不用到火山爆发那么严重。每天出门如果是好天气的话，你抬头看一下蓝天白云，我常觉得那个蓝色呢是很难调配的，人手很难调配的这种颜色的。无数个理由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停下脚步，你试试看像诗人那样，你认真的看一下你周边的环境，你认真的看一下这个世界。神不是停留在远古创造天地之后他就完成的他的工作下班了，此时此刻神依然在工作的，此时此刻神依旧在掌管这个世界的秩序运作。只有一息尚存，我们都要赞美神。这是诗人在诗篇后面说的一句话，一息尚存，我们都要赞美神呢。
谢谢小恩老师呢提醒我们，是的，当我们看看大自然的时候呢，我们除了欣赏，我们也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呢四季运转，神的手在当中，所以呢神一直都在我们当中，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来，我要再欢迎一位新朋友，其实不算新，就是也冒过泡，但是可能我对他的印象比较陌生。辉弟兄，
辉弟兄，
光辉的辉，辉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
那我看到小云老师在查一个字啊，这个应该是晚，
他爆料我偷偷查了一个字怎么念，晚陈姊妹。
对了，应该是安徽的一个简称吧。好，陈姊妹也是比较少冒泡的。哎，我们一呼吁呢，比较少冒泡的就纷纷冒泡了，是不是？
太棒了，太棒了，
太棒了！
我想再见到新的名字啊！
对对，小燕老师来说的是比较新鲜
新的名字。
对，那么我也看到了，我们讲到呢，多吃蒜苔能够呢防止便秘，其实对我们的肠胃都是好的，
对对对，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多啊。那刚才小云老师说还可以消毒呢，
它是天然的青霉素，然后呢邱云子就提醒我，对啊，它本身就是蒜头来的嘛，所以呢对于不太习惯吃大蒜那种很冲味道的，我觉得蒜苔也能够替代补充的，因为它同样都有消炎杀菌的功效的。
是的，然后呢酸大没
大蒜，
对，酸大蒜也是文慧很喜欢吃的啊，就是那个蒜头去酱泡过，
对对对，
非常好吃。还有呢，今年山东的大蒜的丰收，我们的农民可能要吃点亏了，所以我们也为农民呢他们来祷告，他们一年辛苦种了，然后现在有一点蚀本啊，所以呢求神也开路啊，让有关单位去看看如何呢帮补一下我们的农民。好了，早上7点53分，我们一起来听呢罗文辉老师的《父亲心》。
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父亲心，
灵修牧养篇。
转向的父心一，作者温清华。马拉基书4章5到6节，看啊，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陪着两个儿子成长，最大的发现是自己的转向，从而体验天父的心向。儿子小的时候常常听见挂在他们口边的一句话，说爸爸你好棒啊，久而久之呢，自己也觉得是个很不错的爸爸。最低限度呢，在儿子的眼中我是个英雄。那个时候每天早上我都会送儿子上学，有一天呢大雨滂沱，我们上了巴士之后呢，就在上层找个座位坐下。我脱下湿透的雨衣，顺手就放在自己旁边的空位上。坐在对面的儿子看见，就纠正我说：“爸爸，你弄湿了这个座位啊，那其他人怎么坐啊？”我呢，白了他们一眼，很不高兴地说：“车上的空位多着呢，少一个什么关系呢？”说的时候我相信自己也满不在乎的。回家的路上呢，我想起儿子的话，又想起平时我怎么教导他们，他们记住我的话，而我呢反而忘记了，当他们用我的话来提醒我，我竟然闻过是非啊。顿时我觉得自己很矛盾，自己可以教人却不能教自己，被儿子发现犯错了，自己又不承认，为什么我要死顶呢？到底儿子眼中的棒爸爸是不是不可以出错的呢？是不是不需要认错的呢？是不是不能不谢错的呢？那个晚上我跟儿子谈到早上发生的事，想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感受，就发现了他们早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好像一些印象也没有了。那一向自负的我自然也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连想向他们道歉的意念也打消了。几年后的一天，有一些飞蛾扑进了我的家，死在窗台上，我拿起扫子顺手把它们扫出窗外。想不到儿子看见之后呢，就说我做的不对。我自辩说外面的风会把它们吹走的，不会影响其他人的。其中一个孩子呢竟然立即旧案重翻了，提醒我曾经怎样教导他们。我明白他们过去的印象原来并没有磨灭，只觉得我自己颈上好像皮肤立时热了起来。不敢怠慢，我立刻向儿子道歉，而且谢谢他们的教导。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就是如此的经验这个转向。我相信天父知道我们为人父的必须有这个转向，才会叫先知来提醒我们。天父也许不需要有好像我们所经历的转向，但是我想起尼尼微人他们的回转，竟然赢得了神后悔啊，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这是约拿书三章所说的。我也相信神不需要像我一样认自己很棒，甚至呢是一个很完美的天父形象，无论人怎样看神的后悔。作为父亲的我深深地体会自己的心曾经向儿子们转向，难道天父也不会为我们转向吗？我发现自己的转向是学习放下，正因为神的放下道成肉身，我们更能了解作为父亲的心。默想，这世界原本就不属于我们的，所以用不着舍弃，要舍弃的是我们一切的执着。
爸爸是我的大
天的风柔柔地吹着，在这个春天的早晨向您说声好。大家早上好，今天在这里很热闹呢，我们等着您。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文慧老师早上好，我们的听众家人早上好。
嗯，早上好。这里是爱的家园，每段颠簸还有我们记得真妹的手也是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江江他说出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昨天去看望姊妹，和她谈得很顺畅，感谢主嘛。对，我们昨天有特别的为江江探访祷告嘛。我是龙虾，我自豪，在第五空间蹦跶的好厉害啊！有没有什么大家的回应要报告一下呢？哎，刚才忘记了，也要为蒙恩祷告，他今天去打疫苗呢。
好，
谁呢？我们要热烈欢迎，来，有没有花？
好，
有没有鞭炮
？Hello， 我很毛。
哇，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呢。
对，是很爽朗的白熊、啊、
对，哎，我想象真的像白熊啊。欢迎欢迎。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跟白熊终于连上线了，太棒了。在主的爱里每天更新改变，一心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这是来自于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早上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谢谢大树。也在这里呢问候所有今天早上要为这天打拼的听众朋友以及主内家人。是主爱的变选，献上今天，见证恩典，直到永远。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陪着您的开始每一天的工作日。线上今天7:30到8:30，今天呢是5月19号星期二，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刚才我们听了罗文辉老师的父亲心灵修牧养篇，讲到呢这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其实呢身教很重要啊，是生命的教育、嗯、那我们的天父呢绝对是我们的榜样。那我们呢也看到了大伙儿呢一边听呢一边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有一些的分享，你们的难处你们的情况我们都看到了，小燕老师呢也收集起来了。那么节目的最后时间呢会一起来到施恩宝座前彼此守望彼此纪念。然后罗艺林就说了，诶，刚才听到的片花是不是 AI 啊？是的，那个歌词内容是我们的家人所写的，然后经由万峰老师帮我们制作成一首 AI 歌曲，广告歌曲，接着呢又由我们的后制团队小琴呢就把我们在节目中说的话剪了放到这个歌曲里头，所以就成了一首大家听了是不是觉得好有活力呢？
好有活力。我看到文慧老师你就忍不住要好像跳舞了。
对，我在扭动我的身体，
真的是在扭动了。
对，我真的
好开心哦，
我真的想起来跳舞啊，但是不行，我要坐着，因为我们要做节目嘛，对不对？好，那今天呢要来和大家说说什么呢？就说说呢最近有一项的报告出来、嗯、这个报告跟心理健康有关系的，那就是你有定期存钱吗？
有存钱。容许我在这里分享一下。
嗯，
结婚前就我一家三口嘛，我就独生女儿吧，我们一家三口两个人患癌症。
嗯，
所以从小呢我就是对潜在的变局呢保持警觉的。
嗯，
到我现在自己建立一个家庭呢，刚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另外一半说，我们家里一定要有应急的基金。
嗯，
哪怕你是每个月存多少，你自己决定，小两口自己决定吧。但生活上面难免会有意外的，这笔的应急钱呢，就能够帮助你去解决眼前的困难，
对的，
一些的问题。
是的，
这个应急钱呢，你可以大约是你的薪水的十分之一也好，你自己决定，就让自己安心点。这个户口里的钱不是你唯一的安全感来源，但最起码这个是我们人范围内可以计划的东西。
对，上帝呢也要我们做一个好管家，对不对？包括呢怎么样呢去处理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收入。那澳大利亚学者呢在英国压力与健康这份杂志上呢发表一项新研究，就显示呢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的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信用卡嘛，
对
不对？那特别你买一些比较大件的东西的时候呢，可以那个分期付款是比较好的，比较划算的。那么所以能够定期储蓄按时还款呢，有这样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还有整体的幸福感都会显著的提升。
对，不仅如此呢，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者低呢，如果你有稳定的财务行为呢，一定能够促进你的心理健康呢。这就意味着呢，即使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呢，也能够带来心理的获益。
对了，
其实呢，我们中国人存钱这个习惯呢根深蒂固。我为什么会懂得存钱？就是因为我妈妈。我妈妈为什么懂得存钱？因为她的外婆啊，我的外婆、外公等等。所以呢，中国人倾向于高储蓄呢，追求安全感。不过，很多事情你走向极端呢，都会变成什么样呢？被形容为报复性的储蓄。
那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咱们中国人是相当勤俭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些社会环境的变迁。
对，
我相信呢大家经过了疫情就知道呢世事变化莫常，所以现在年轻一代也热衷存钱啦。例如呢设定每月固定的开支啊，互不相识的还可以找搭子，你听过吗？旅游搭子
啊，
什么
坐车的搭子，
对，还有什么电竞搭子，现在来一个存钱搭子。
好，
那还有呢，甚至有些人呢、哇，真的经过疫情之后就觉得这个世界好不可靠啊，所以有些人就将月收入的一半以上，
哇，我刚才说的是十分之一，现在有人是一半以上
了。我相信他是住在家里，不用付房租。
对，
然后呢，基本上呢，每天上下班呢，回家吃饭就行了。
他们就是要追求高 CP 值的生活。
那我们来谈谈呢，高储蓄率和安全感之间的关系啊。
好，
那么中国人素有勤俭节约，我们说勤俭持家嘛，还有未雨绸缪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思想。数据就显示呢，倾向储蓄的人口将近58%，差不多60%了。那储存财富被看为获得安全感和为家人打算的必要手段，赞成吗？
用手段这个词汇好像不太恰当，
我觉得措施会不会好一点，
对，习惯会比较好一点。但我也是开心的看到有58%的人口会进行储蓄，这个习惯是很好的。
对，
不过呢，这个报复性的存钱与强制存款呢，就是因为经济不确定性，刚才说的疫后啊，或者高失业率啊，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情况的，让年轻人更加重视储蓄。很多的90后、00后呢，都开始报复性存钱。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意识的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极大化的强制储蓄。
对，
这个存钱搭子，我真的是今天早上第一回听到，通常都是坐车搭子。存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为什么要有个搭子呢？
你知道，所有事情有同伴就比较容易做。他可以监督你，你可以
互相的监督，
你可以鼓励他，
像我跟我家弟兄互相的监督一样。
对，你要买一件衣服，你弟兄马上给你一个脸色看看。
你家衣柜已经有一件了，
然后他要买个什么什么
鱼竿，
对，
钓鱼的、你家已经有十几只。
对，因为小月老师的爱人很喜欢钓鱼、
钓鱼的，
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呢，互相监督，对不对？那么，所以呢，钱搭子呢，不但是互相监督，还能够互相鼓励、加油打气。年轻人呢，常常在社交媒体上的寻找存钱搭子，共同存钱的伙伴，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例如每个月 存收入的20%
啊、哦，可以的，可以的，
做到的。哎，做到了半年之后，大家约出来一起，庆祝一下。
你说到这个搭子，我真的突然想起，好几年前我团契一位姊妹，跟她关系很好。
嗯，
我跟她一样，都是非常喜欢买东西、买衣服、买什么，就在某宝上面。嗯，后来有一次分享，他跟我说他每个月都是月光族。
嗯，
你知道什么叫月光族吗？
我知道，花光光嘛，
花光光的族群来的。我听到以后我真的很惊讶，然后呢我真的有段时间我督促他，你一定要存钱。
嗯，
哦，几乎每个月都问他，月到月底我就问他，你剩下多少钱呢？
嗯，
是不是还是月光族？
哦，
哇，原来好几年前我就已经成了别人的搭子了。
对呀，啊，你就是他的什么？
因为我太
存钱搭子啊，
太惊讶了。他年纪比我还要大，但是每个月都是月光族。
那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不需要为他的
啊，这倒是跟家人住。
对呀，啊，跟家人住，嗯，吃住
全部都是家人，
他只要负责穿。
对，
难怪他都去买穿的，
他只负责穿。
我们说嘛，
啊，
食衣住行，对不对？住解决了，食也解决了，
就差个衣自己负责。
然后行了，在香港这边，
他的公司跟家里距离走路就行了。
对呀，啊，所以难怪，对对
对。
不过很好，他有这位很好的朋友叫小燕。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呢，青年人不但呢是有报复性存款，他们就是好报复性，就是特意的，
嗯，
啊，有这样一个特意的行为，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找这个存钱搭子，还有呢再来一个反向消费，
哦，极致的省钱呢，
啊，对，就是听过没有，抠门经济。
抠门这个字有点负面呢，啊，
哎，抠门现在我们把它给
美化了，
对，把它给稍微转向一下，
优化一下，
从这个负向转到正向。
好，
那特别是某宝的618又要来了，
某宝的，
对，不是叫你去买一些你不需要的，而是
某宝很会培养抠门经济。
对，特别是呢你有一些大件的，
嗯，
譬如说电器啊，
嗯，
你一直想买的在家里要用的，请你就是趁这个时候，
对，
它真的很便宜的时候赶快买。
是，这个抠门经济呢能够帮助你寻找折扣，
嗯，
在老年人食堂吃饭等等，这个我不太赞成。
对，因为这些是给老年人的，
你不是老年人，你再过两三十年你再来吧。
对，
旨在通过降低生活成本来提升他的存款数额。
对，我觉得很好。那文慧呢基本上买东西呢差不多十件里头呢有九件我都是折扣的时候买的，
哦，还有三分之一你都是送给别人的。
哦对对。哎，我很多东西
呢好像替别人买，
我很多
替别人买，
对，我很多东西呢可能别人送给我，嗯，我转手送给人，另外呢也有很多东西是送给别人我自己也没用过，但是很开心啊，
嗯，
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我快乐的来源之一。那还有一个理财信仰跟文化差异，研究就发现了有信仰的人，
嗯，
追求精神生活，
哦，
可能比没有信仰的人更擅长储蓄啊，这也和咱们华人文化中重视积累财富以防不时之需有关，
嗯，
所以我们是有文化传统。
对，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再加上信仰，
哇，那就非常好的。所以今天你记得要存钱的。
对，
如果你像我那个团契朋友那样每个月都是月光族的话，得要警醒一下了。哦，
我觉得还很重要，他虽然是月光族，嗯，但是他有没有奉献？
有奉献。
那我觉得还行
还
行啊。
还行吧。
当然呢，啊，这个到了某个年龄我觉得就要开始呢学习管理自己的财富，嗯。其实呢在小朋友阶段就要帮助他们管理了。
是。
我记得呢就是有一些教会的儿童夏令营，就是暑假的时候嘛，小朋友诶来几天活动。你知道吗？曾经我听过有一些教会的儿童夏令营，整个夏令营那次的主题就是理财。
哦，真的
教小朋友理财，
理财，
对，那你千万不要想，哦，哎呀我们是没钱的，
有小朋友第一笔钱就是红包，
对，或者是每天或者每个礼拜爸爸妈妈给的
零用钱，
你教他怎么理财，
嗯，
我觉得很棒。哎，千万记得啊，小朋友开始就要学习这些啦。那如果今天你说哎呀我的收入不多，我也没什么收入，没关系，我们怎么样从理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建立一个有节制有纪律的生活，
嗯，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对，我知道现在呢很多都是电子支付的，
嗯，
但我到现在呢还有一个习惯，我会存硬币的。
嗯，我也是。
对， 好有满足感，我告诉你，
我的那个
硬币，你实体一块一块的，
沉甸甸的，对不对？
沉甸甸的，好有满足感呢。
我的那个存钱筒就是铺满，是刘芳老师送给我的呢。
哦，太棒了，还有纪念价值。
对对对，所以呢，哎，我有钱的时候呢，硬币，特别是那种啊比较重的
重的
硬币，我就放进去。
轻的我不存，我只存重的。
对，重的通常呢，这个价值也比较高一点。例如香港这边就是5块钱、10块钱、
10块钱。对对，
哦，现在好像还有50块的。
对对对，
那可以存进去啊。
嗯，
那所以今天我们想想啊，存钱其实牵涉到金钱管理，还有自律的问题，以及我们生活中什么能够让我们满足呢？所以我们要想一想，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哪里？
不管最后是什么结局，把所有都交托给你，暴风雨也会变得冷静，只要我在你的怀里。对不起曾经让你伤心，你却包容我的任性，彩虹是我们的约定，你的爱让我有呼吸的勇气。
人生没有输赢，赢了是生活，输了也是生活。要追求的是享受学习的过程，而不是输赢的结果。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1:13，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进入呢以赛亚书，我们终于来到了大先知书，不容易背的，也不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来了解以赛亚书的背景。首先呢，我们看看以赛亚书1章的背景啊。那第一节说什么呢？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嗯，我们要看一下乌西亚跟约坦年间大约是主前791到736年，两个君王他们都是好王来的。
嗯，
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根据在历代志下26:4还有27:2，所以呢，犹大国他们享受了50多年的繁荣强盛。
嗯，
在历代志下20:26-4-15，27:2-6都有清楚写明的。不过呢，就算在繁荣强盛的环境呢，百姓呢却在长期的安逸当中呢渐渐的堕落。上帝呢就差遣先知以赛亚，他在6:1呢回应神的呼召了，谴责百姓他们的愚昧。6:9-10就清楚记载他怎么谴责百姓的愚昧呢。
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亚哈斯这位国王啊。那么他主要是作王期间啊，主前736到716年，这个王呢就是不好的王了，他公开敬拜偶像。
嗯，
我们可以参考呢列王记下16:3-4的经文，那就遭到了以色列王和亚兰王入侵之后呢，又投靠到亚述。
嗯，
所以呢引狼入室，这是列王记下16:5-18 的经文。好，再来到另外一位王西西家，那么他是主前716到687年，北国以色列呢就被亚述灭了，那么百姓也被掳走了。
对，
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8章9到12节的经文。那么西西家呢，他作为南国犹大国的王之后呢，就努力的将国家带回到神的面前，但许多百姓暗中他们的行为仍然是败坏的。
嗯，你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底下，神拣选差派先知以赛亚向犹大人发出从神而来的默示，也可以翻译为意象，这个字呢重复出现的除了在历史书当中呢，我们在29章7节会见到，还会在诗篇89篇19节，还有箴言29章18节都会见得到的。神透过一些特殊的启示赐给先知的真理和预言，你都能够理解为末世异象啊。
神借着先知向百姓发出警告，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这是呢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那么百姓愿意受教吗？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以赛亚经历犹大国哪些君王呢？那么圣经如何评价这几位君王呢？为什么这样评价？
惠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金钱老师，好，
惠弟兄，好久好久没听你的声音。你今天要背京剧吗？还是要有一些的分享？
今天早上唱一首经文诗歌，这是我们群里边上一个礼拜学的一首经文诗歌，就是神的宝座。
好，
我唱一下。
好，请唱。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故意恨无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
阿门，
阿门。
哇，我想问一下啊，我们的惠弟兄，刚才那个是你自己
弹奏的？
对，一边拉琴一边唱吗？
对对。
哇，所以你刚才是边弹边唱，现在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已经一排掌声给您了。
对对对，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我是钢琴手啊。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赞美你的威严尊贵，因为你用智慧造了这一切，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都要赞美你。感谢主，你每次都会看顾很多很多个人，包括我们这些渺小软弱的人。此时此刻，我们同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先是为广西柳州的地震灾情恳切的祷告，求你赐下平安给每一个受到惊吓的灾民，也愿你大能慈爱的手扶持伤者，医治他们身心灵的创伤，也求主安慰失去家园的人，让他们在困境当中依然是存有盼望的，也求你引导每一位的决策的人，还有一群救援的人员，赐给他们力量还有智慧，能够呢有效率的划定这个安全地区，帮助那7000多个紧急疏散的居民，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粮食、清水还有医疗。主啊，我们深信你的慈爱永不动摇的，我们深信你会垂听我们每一个有声无声的代祷。 主啊，我们见到董兆霞姊妹呢，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见到她。主啊，求你保守她的属灵生命，每天每天在你的主里呢，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她意识到她的心呢，她是希望自己能够顺着圣灵撒种呢，不要随着情欲的。主啊，我们在信仰生活路上呢，的确会碰到很多的张力，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试探，但我们深信呢，依靠我们个人的能力呢，真的是不足以去胜过一切的诱惑的。主啊，求你保守姊妹的心，让她能够把眼目、念头、舌头都通通交托给你，让你去掌管她的生命，让她能够听从圣灵的引导，能够走一条合乎你心意的道路。我们也纪念到陆英飞，他即将要搬去新的地区，求主保守他能够顺利搬家。在新的地区呢，可能要重新去适应，吃的、出门这个交通各方面都要好好的适应。但是感谢主，让弟兄能够有个新环境，在新环境里头呢，再一次经历到神你的帮助，让主你的爱呢临到他的家庭，让他每时每刻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我们也纪念到罗以琳他的女儿，她新发的这个牙齿呢，发现呢原来比她的乳牙大很多啊，这个错位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严重啊。医生说为了防止刷不到错位的地方呢，也担心她蛀牙，所以呢建议他们要矫正。但是呢这个矫正牙齿的费用呢也实在是太高了，她也咨询了很多不同的医生，很多不同的品牌，发现这个价格真的差很多。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有智慧去分辨到底要选哪一款呢，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价格是他们家可以负担得起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矫正牙齿的费用呢真的是挺昂贵的，求主帮助，求主医治。我们也纪念到很多有需要的家人，我们通通把他们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你的爱激励我们，也感动我们，向有需要的人能够伸出援手，让每个人都能够在主你的恩典里头快快乐乐的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活下去。感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家人啊！刚才文慧呢也想到我们的白熊，那么希望白熊呢真的要抓紧呢所有的时间，能休息尽量休息，我们为你祷告。还有呢，现在是五月中了，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高考的学生，所以呢也特别为高考的学生还有高考学生的家长老师们来祷告，求神保守大家春夏之际能够有从神而来的恩典与平安。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春夏